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3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大家一看这题目啊，敌在本能寺啊，了解一点日本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俗话。它反映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讲的灯下黑啊。文绉绉的再提一下呢，就是变声肘腋，对吧？就是胳肢窝这儿啊发生情况了，就是距离这个心腹之间最近的地方。那么这个典故是来自于公元1582年6月2号这一天的拂晓。当时啊，雄心爆棚、踌躇满志的即将啊统一日本版图的织田信长，因为我们知道啊，日本的战国时代是从这个应人之乱到织田信长建筑这个安土城，大概时间跨度是110年左右。哎，正是在信长的手中啊，统一的曙光已经展露出来。而这一天啊，当曙光展露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信长居然成为夕阳，成为晚霞。因为他的手下叫明智光秀的人突然把这本能寺给围上了。啊，京都本能寺史称本能寺啊，本能寺之变。信长没有办法，被迫自尽。到手的这桃子让人给摘去了。啊，信长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很厉害的啊，大家知道，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组织了一次联军啊，在公元1575年打败了武田家族，也就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啊。那一次战斗呢，可以说是改变了日本的兵制。为什么？因为信长动用了一个3000人左右的步枪队，统一对这个武田他们组成的这个联军这个骑兵呢进行大范围的打击，这一下子就把联军给打垮了。从此以后啊，对于步枪队的这个发展和壮大受到日本各方力量的高度重视。所以这个历史上对信长的这一次使用步枪队的做法那是赞赏有加，称他改变了日军的这个兵制。然而就这么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最后居然死在自己的手下明智光秀手中啊，敌在本能寺从此以后一下子就成了名了。那么信长死于公元1582年，接下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元1583年，在咱们中国，在咱们的辽沈大地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就是清朝的两位祖宗啊，一个叫觉昌安，一个叫塔克氏，他们分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爸爸。这两个人因为当这个带路党，给明朝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带路，消灭自己的姑爷啊，阿台，结果被明军给误杀了。而这个时候年满25岁的努尔哈赤，他要求明朝当局给一个说法，秋菊打官司。李成梁他们仅仅是从这个财务上啊弥补了一下损失，把觉昌安塔克氏的尸首还给了努尔哈赤。李成梁那个时候大概率也像信长一样啊，踌躇满志，因为辽东的这些贼寇们在他手下溃不成军。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24岁、25岁左右的女真人这小伙子努尔哈赤，日后迸发出的能量啊，比这明智光秀还吓人。因为正是努尔哈赤 亲手缔造的这个后金政权以及他的后身大清国彻底推翻了明王朝，对吧？这是又一次啊，敌在本能寺，就在李成梁的家门口，就在大明朝的辽东腹地。那么信长死了之后呢，是丰臣秀吉接班。丰臣秀吉也没有想到啊，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叫德川家康的人做这个驱除。那么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咱们中国十六国时期后秦的统治者姚兴称霸黄河两岸20多年，那是继苻坚之后又一位非常开明的这个少民的君主。但是姚兴绝对没有想到，他最喜欢的儿子广平公姚泌就是一个明智光秀，在姚兴即将嗝屁之际，这广平公发难，要推翻自己的大哥姚泓，自己自立为天子。姚兴挣扎着起身，指挥禁卫军把广平公给消灭了，可是后秦政权就此产生了巨大的分裂，而这个巨大的分裂为虎视眈眈的野心家刘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刘裕一举北伐啊，消灭了后秦政权，军队呢一直打到长安。可是刘裕也没有想到，他留守长安的他的儿子12岁的刘义真以及他的亲信沈田子啊，为另外一个德川家康铺平了道路。这个沈田子和刘义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明智光秀，因为他们的内讧杀害了最有名的大将王猛的孙子王镇恶。而且啊，在这场巨大的内讧当中，留守长安的诸将傅弘之啊等等吧，这朱灵石啊，这些名将都折了。最后这个天大的胜利果实落在了匈奴人赫连勃勃的手中。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敌在本能寺和这个灯下黑成为历朝历代啊大家难以防范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讲真的是专制王朝的绝症啊。而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专制王朝，包括一些民主制度的国家，敌在本能寺灯下黑同样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哎，那么今天呢，我们思祥会员点播的节目啊，将进一步来讲一讲这个台海的局势。那这个台海的局势呢，势必啊就要与这个国外的力量啊做一个整体的核定本展现给大家。所以一会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史小沙龙啊，我们将在文史小沙龙里边继续讲解昨天没有讲完的有关台海局势的一系列问题，从美国从火箭军一直到台湾啊。欢迎大家呢上线一聚，还没有加入文史小沙龙的朋友欢迎你加入，还没有升级的时政会员欢迎你升级。再见。